上个礼拜呢就已经开始呢去保育员，然后老师呢也很惊讶，说哇，他这么久没来上保育员，适应得很好。然后我就跟老师开玩笑说，我说哦，他上保育员总比在医院一个人被关在床上要好。所以他适应得非常好，真的是感谢神。然后也有大家一直祷告为周牧师祷告，就是军伟的父亲。上周呢我们跟他一起视频哈，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听就是军伟的妈妈跟我们讲他的情况，但是我们睁着眼睛没有怎么看到，然后偶尔视频的时候呢就是觉得比较呆滞。然后上周呢跟孩子们跟他一起视频，我们就说哎，你们要跟阿公讲话，他们台湾把爷爷叫阿公，然后就说你们要跟阿公讲话，然后小孩子们就一个一个轮流来跟阿公讲话。然后特别是在预期其实小孩子不是很懂事哈，就是说阿公你现在会讲话了吗，啊，就是这样问他哈。然后当问到这里的时候哈，他的右手就要往上举的，就有就是动一下手指这样的哈，就是可以看到他的眼睛眼珠子动，他的手想要动，这样真的这是在医生里面，是在医生是已经宣告是完全是他不可能恢复意识，但是他能够醒过来，他能够，我们从他的表情上呢他能够判断他听得懂讲话哈。并且呢我婆婆还说哎，你们跟他讲讲日语看，然后小朋友就有跟他讲日语这样的，然后看到公公眼睛都有反应，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哈，做了很多在我们的身边做很多行很多神迹，我们相信神呢会继续的来行神迹。最近在我们教会里面真的就是好像一件事接一件事情发生很多，有时候就感觉好像刚刚过了一个一件大的事情的时候呢，平静没多久，然后啊又谁家里发生事情了，我们就好像真的觉得说哎，怎么回事哈。有时候甚至也有的弟兄姐妹呢是长时间的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这个困境当中呢就低沉下去。所以神今天就感动我呢以这个如何在困境中听见神的声音然后为题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若是有圣经的弟兄姐妹呢大家一起翻开，若是大家没有带来或者是暂时不太容易翻到的，我们可以看前面的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过。好，我读第一节，诸位读第二节，然后我们这样轮流来读过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门进去的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耶稣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圈。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全命舍了，也有全命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
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人却疯了，为什么听他呢？
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前，是冬天的时候，
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犹太人回答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
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
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阿门。好，我们今天一起要大家一起读三遍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0章第21节的地方。好，大家可以看前面的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过。以赛亚书30章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30章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30章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今天，主啊，你将我们将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知道这个现今的日子不是容易的日子，主啊，但是你与我们同在，你顾念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来亲自的来激励我们，主啊，求你在今天，主啊，就是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你的话语深深地植入我们的心里面，也能够激励我们。主啊，也求你膏抹你仆人的口，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刚才有说到，我们在这长达2年的疫情之间呢，哈，有许多人呢都在煎熬当中，在困境当中。有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就像这个图一样的，我们好像进了一个黑暗的隧道。并且这个隧道很长，我们已经尽力地往前奔跑了，我们就看到前面好像是亮光，我们尽力地往前奔跑，可是却怎么也走不到头。也有可能有的人呢，不是因为疫情，却不明就里的就突然呢受到了一些攻击，在苦难当中，在人际关系的拉扯当中，也有可能是在经济的泥潭当中，觉得我好像努力了，我做了，可是没有任何的改善。也有可能呢，有的人是在疾病当中，我们可能去看病，就突然发现我们有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病，我们祷告了，结果发现自己好像病情没有好转。真的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泥潭当中，我们拼命的挣扎，拼命的挣扎，我们想要让自己更加积极，想要让自己更加很好的往上去思考，可是我们挣扎没有任何改善，这个泥泞越来越淹到我们，甚至淹到喉咙这里，就好像被淹没一样。我们心里面有时候会呐喊说，神啊，你在哪里？你怎么不救我们？甚至有的弟兄姐妹们在挣扎的当中，干脆就放弃了挣扎，放弃了奔跑，想着算了，就这样吧，反正我怎么动都不会有任何改善。其实呢，正是在这样黑暗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也更加需要听到神的声音。 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想要跟大家从几处经文呢，来看看在困难当中呢，我们如何来听见神的声音。我们知道，我们有确信，我们每个人都是智商非常好、智商合格的，都知道神是存在的，我们也相信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可是呢，当我们在一些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这是一个非常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哈。也不是说听一次道我就能够每天都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是一个需要常常操练的。我在这里接下来呢，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实际的，我们如何来去做，可以去操练呢，让我们怎么样来听见神的声音，特别是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接下来呢，我来读一段经文呢，给大家听，大家听就好了，是在诗篇第88篇。这一篇诗篇呢，非常在很多讲道当中似乎都没有提到过，也很少出现。我读了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少讲到这一篇诗篇，这也是我在这一次准备的时候呢惊奇的发现了这一篇这个诗篇很少在用在讲道当中哈。我来读大家听一下哈，诗篇第88篇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呐，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在这里都是跟我们平常的诗篇很像哈，都是呼求神。我们再往下看，他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的地方，在深处。这里就已经非常绝望的状况，这个人他被丢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的地方。接下来呢，他又说，你的愤怒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这跟我们的境况是不是一样？我们觉得很多重压压到我们，我们天天举手跟耶和华求告，求告到一定程度呢，他在第10节说，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你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就是我们祷告到一定程度没有听到神的回应，我们在这里说，神啊，我马上都要死了，你的奇迹是在死人身上行的吗？我要是死了，我还能够在阴魂还能够称赞你吗？坟墓里面我能够诉说你的慈爱吗？这是他开始，这个诗人开始对神呢有一定的怨言在里面。然后紧接着呢，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这个人他是非常苦的哈，他在第15节说到，我自幼受苦，也就是他一直都是在苦难当中。接着16节说，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出，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起都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然后诗篇第88篇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是不是觉得跟我们平常读的不太一样？平常我们读都是诗人他陷入一个困境，他很痛苦，他举手祷告神，然后呢神拯救他。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看到神的拯救，但是诗人他在最后他的这个情绪起来了，他开始称赞神，赞美神，他相信神必有他的拯救在里面。可是这88篇呢是怎么样？他在这里就结束了，他没有得到拯救，好像看过去他没有得到拯救。他并且说，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连我身边的好朋友都不再理我了。 这一篇呢可以说是诗篇里面最黑暗的一篇，因为它我们刚才读过去就发现它有很多黑暗，有说把我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当中，然后甚至在这最后一节说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好像自己是个扫把星一样，我认识的人都进入到黑暗里面。然后并且多次提到呢，这个人他是非常忧伤，他很孤单，并且反复的提到了死亡。他真的是非常苦，而且他从小受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者啊，他是濒临死亡，连亲朋好友呢都离弃他，他呼叫神似乎没有答案，情况很绝望。但是呢，神却将这个诗篇呢这一篇放在了圣经里面，有他的美意在其中。他这是将这一篇绝望之诗放在诗篇里面，是要让他成为绝望之人的帮助。并且呢，这一篇诗篇呢也让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人当中有很多情况比我们更苦，更加低落，更加绝望的情况。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第八十八篇比较重要的几节内容。这一篇呢，它虽然是黑暗之诗啊，绝望之诗，但是即使到最后十八节结束的时候呢，神的答案还有让这个人看到的希望转机都没有出现。但是呢，我们看到他这个人他是怎么样，他即使看不到安慰，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他仍然紧紧地抓住神。第一节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第二节说，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吁。第十三节又说，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这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这个人他的境况比我们要绝望的多。他从小受苦，他甚至生命要结束了，他的朋友不理他，他受到各样的重压，但是呢，他仍旧的呼求神。可能有弟兄姐妹们说，我呼求了，我祷告了，可是我都没有听到神的声音，神是不是没有跟我说话？我在这里想要跟大家说呢，我们绝对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可能也有弟兄姐妹们说，哎，我认识这个神，我知道耶稣，我知道耶稣是谁，我知道耶和华是谁，可是神认识我吗？有没有来教会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想法？大家都在敬拜赞美他，我当然知道他，我认识他，但是这个神他认识我吗？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真的会对我说话吗？我真的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吗？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虽然信主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十几年，我的经历也跟在座的诸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深，但是呢，我以这不长的时间，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绝对可以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来看看呢，为什么我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告诉大家说我们绝对可以听到神的声音。这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地方。首先呢，他有说到哈，在这里我有标了哈，约翰福音里面第十章他有说，我是牧人，我们都是神的羊，羊呢是听牧人的声音。我们在现代可能没有大家有多少看到牧羊人的景况？我想呢，做父母的弟兄姐妹呢，大家应该知道哈。我在这里标了几个重点出来哈。第三节有说，羊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这一段呢，就是说主他说我们是他的羊，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这个牧羊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人呢，我想大家能够体会到牧羊人是怎么样牧养羊的。当孩子刚刚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大家是让孩子在前面还是自己在前面？在座做父母的，当你们的孩子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是孩子在前面骑还是你在前面骑啊？孩子在前面骑，对，我们家也是这样，孩子在前面骑，我在后面骑，然后就会叫，哎，前面危险哦，你要慢一点哦，下坡了哟，你赶快下来，你不要骑了。 或者说哎，左边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要绕过去哦，就会一直这样叫。那牧羊人呢，他牧羊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就不停地跟羊在说话。所以神呢，他是会跟我们讲话的神。并且呢，在这里第三节他说什么，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也就是说，不光我们认识，不光群羊认识牧羊人，牧羊人他是明白每一只羊的。就跟比如说我们过去哈，现在的家庭可能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我们过去在父辈祖辈的时候，他们有八个孩子、九个孩子、十个孩子。可是这父母呢，每一个孩子他都认识，他知道他们的名字。而耶稣呢，他对我们来说也是，他认得我们，他认得我们的名字，他按照名字把我们一个一个领出来。就是因为耶稣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坐在了这里。所以呢，弟兄姐妹们，要相信我们全知全能的神呢，他认识我们，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不光我们认识他，不光我们来这里敬拜赞美他，我们的神他每天他都关怀着我们，他在我们的身后看着我们，我们不管往这边走往那边走，他都在对我们讲话。因为他明白我们，他清楚我们，他认识了解他我们这每一头羊的状况，他知道我们的环境，知道我们的个性，他知道我们的优点，他也知道我们的缺点，他知道我们遇到的试炼，知道我们的一些困难，他都知道。因为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确信，我们的神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接着我们看哈，在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他说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里是说什么？他不光认识我们，他为我们舍命。好牧人呢，在前面一段哈有说到，好牧人与雇工不一样，雇工呢是为了驾营然后来牧这些羊，遇到狼呢就撇下羊逃走，而好牧人却为羊舍命。我想我们在座如果是自己做老板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深有体会，有时候自己做事的拼命程度哈，和请的员工的做事的拼命程度呢就不一样。而我们的主耶稣呢也是这样，我们是他的羊，他呢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此时此刻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困境当中，可能在病痛当中，可能在事业的危机当中，但是呢我们不需要觉得自己好像很孤单，好像自己没有办法，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挣扎。因为那个认识你认识我，那个按着名字将我们领出来的牧人呢，他保护你和我，他甚至为你我舍命。然后第三点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章的后面的一个地方，27节到第29节的地方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这再一次的强调说神认识我们，不是我们，不光只是我们认识神，神他认识我们。他在说，他第28节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里说了一个什么？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也就是说，他有能力保护我们，他有意愿保护我们，他也有能力保护我们。主耶稣他是有能力保护我们的，这个全知全能的神，他认识你认识我，他熟悉你熟悉我，他保护你我，他顾念我们，他甚至为我们舍去生命，并且他有能力保护我们，赐给我们永生，让我们永不灭亡。我们刚才我有讲到，我们说我们孩子在骑自行车，我们在后面，我们常常有时候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看到他摔下去来不及扶他。但是耶稣说什么？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谁也不能从耶稣的手里 把我们夺走，无论魔鬼怎么样，谁也不能从耶稣的手中把我们夺去，他可以保护我们，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呢，我们刚才有说到，我在这一段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呢，我从这一段可以很有自信地告诉大家，我们绝对可以听到神的声音，神他一直在跟我们讲话，他每天每时每刻他都在对我们说话，他是对我们说话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牧人，并且神他是认识我们的神，他是为我们舍命的神，他呢有能力呢可以保护我们。那我在这里再看一看，可是我们呢有时候呢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听不到神的声音，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我们祷告呢似乎在跟空气祷告，我们听不到任何的回应。然后这个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每一个人如果要分类，将原因分类可以分很多种，我在这里呢主要是将这个原因呢分为两大类。第一种呢是我们的各种情绪盖过了神的声音，特别是一些比较激烈的情绪，比如说愤怒。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在这里说，诗篇37篇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这里说了一个什么情绪？他说心怀不平。然后第八节说的比较清楚哈，第八节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大家明白吗？第一点，他说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第二点，和那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那第二点我们很好理解哈，说主啊，我守节心清的侍奉你，可是我怎么做什么都不顺利，我怎么就过成那个样子，这个样子了？那些根本就不认识你的，他们甚至还诋毁你名的，他们还节节高升，他的事业越做越好，怎么会这样？这个有这样的情绪很能够理解哈。我们再看前面一段，还是说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呢？可能是这样哦，主啊，我每周都来做礼拜，我每天定时祷告，每一个小组我都参加，为什么你没有祝福我？为什么那一个弟兄他做礼拜3天打鱼2天晒网，喊他做什么他都不在，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怎么他就一天到晚升职，一天到晚加薪，一天到晚越过越好，房子越住越大，是不是这样的心情呢？这里说到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嫉妒呢会让我们心怀不平，让我们愤怒，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第八节有说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我们当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起来抵挡它。主啊，求你怜悯我，我要祝福，我要祝福那道路通达的，特别是要祝福那道路通达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另外一个比较激烈的情绪是什么？恐惧。以前我小的时候啊，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是像男孩子一样的，然后我爸爸妈妈把我打扮得像男孩子，也是跟男孩子一起玩，我甚至留长头发，是我在上大学以后我觉得没有留过长头发，所以我想要留一下，所以我以前的个性上是天不怕地不怕。可能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但是师母应该知道，我刚刚来教会的时候的个性和我现在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以前真的不明白恐惧是什么，但是渐渐的成长的很多事情让我们明白恐惧，比如突如袭来的地震，震2-3秒你会觉得恐惧吗？不会，超过15秒你就开始觉得恐惧了，怎么回事？还没有停。但是呢，经历过311的地震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哎，比地震更可怕的事情还有，地震没事，都没有房子倒，我住在东京没事，过了2天之后核电站爆炸了， 完了，这个核能我们不知道，恐惧是来自什么？未知的就是恐惧，未知的让我们恐惧。这次的新冠肺炎也是，因为是未知的，所以我们很多人现在恐惧当中。然后我们在有时候我看到哈，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又重新来了一遍。在311的时候，核电站爆炸，有很多人出高价买票逃离日本，只要能够离开日本的机票，不管是去哪里，我都上了飞机再说。然后到了去年年初新冠爆发的时候，只要能够离开武汉，只要能够离开中国，不管是哪里，我只要能够离开就行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沉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当初抓住我们的这个恐惧，其实没有那么恐惧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们会被这个恐惧抓住。我讲一个昨天很搞笑的事情。昨天呢，我去我们小学校的 PTA 的活动哈，去整理他们小学校的一个自然的园子。然后呢，那里因为很久没有人整理，就很多灌木啊这样的，然后就去帮忙砍树啊、剪树枝啊。本来我什么事情都没有，然后一直在做哈，虽然有很多虫子啊，有很多树。然后有一个家长带了一个4岁的小孩子去，然后他说啊，这里有个毒蜘蛛。哇，我瞬间就觉得我的背好痛啊，觉得刺痛。哎呀，完了完了，怎么办呢？我又不好表现在那些大人小孩里面，我又不想表现说，哎，我是不是被这个毒蜘蛛给刺了哈。然后我就很故作镇定，然后呢就跑去学校的厕所，然后把我的衣服拉开一看，结果大家猜是什么？为什么我的背刺痛哈？是一根这样的树枝，然后呢它插在我的这个就是衣服之间，然后就让我觉得背很刺痛。这我从这个自然园走到学校厕所的时候，不到5分钟的路，哇，我一直在想怎么办，我要被毒蜘蛛刺到了哈，我走在路上，我这样倒下去怎么办？我自己带两个孩子来学校做事情，军委又不在，没有人救我，万一这样我要一中毒，我要连日语都不说不清了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忐忑不安的4-5分钟，我到了厕所一看，哦，就是一只树枝。所以有时候啊，恐惧啊会让我们失去理智。平常你6-7万的机票你觉得很贵，恐惧的时候40万、50万、80万的机票你不会觉得贵，上飞机。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哦，这样恐惧呢也会让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忧虑。这一类的情绪呢可能不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愤怒，刚才所说的恐惧那么激烈。但是呢忧虑呢时常会同在，跟我们在。我们现代人呢似乎更容易忧虑或者是焦虑。忧虑是什么呢？就是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去担心，这件事情它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会为这件事情去担心。我想在座的哈，大家都是聪明的人，都是智商很好的人，头脑很好的人，越是头脑好的人越容易陷入忧虑。头脑很好的人下象棋呀、下棋呀，他会已经走好几步棋子了。那头脑很好的人呢，面对事情的时候呢，也是会想，如果这件事情我这么做了，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啊，完蛋了。如果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就往后推算好几步棋子。那可能呢，这件事情在我们周遭可能会是这样。如果这个房子我不买，我现在不赶快去申请买怎么办？马上就要涨起来了，现在到处都在说，哇，东京的房价高得不得了，再不买你连减税都没有了。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在跟我们讲话，甚至说孩子也是，孩子到了4年级5年级，你还不让他去上居苦，完蛋了，他什么学校都考不上了，他将来肯定没出路了，怎么办呢？有很多忧虑在我们当中。当这样的声音临到的时候，我们想起我们刚才说的话，神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都在他的手中，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他的手里夺去。我们再看一下 神呢，他也早料到了我们会在这样的忧虑当中，所以呢，他在马太福音当中特特的叮嘱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阿们。另外一个情绪呢，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常有的，抑郁。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忧虑的状态，又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时候啊，就抑郁了。抑郁是个很可怕的情绪，就是淡淡的、轻轻的、不强烈，甚至你都没有发现你抑郁的时候，你就抑郁了。那个黑暗慢慢的、慢慢的笼罩我们，然后我们被魔鬼控告，我们的喜悦的情绪慢慢的下去，慢慢的下去。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淡淡的悲伤，雀跃不起来。特别是在日本，每次呢，有标准回答会说：“我说我是的斯卡，说你忙吗？”好，每一个人都要讲说我很忙的，然后会说啊，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就在日本生活呢，就会更加的更容易抑郁。是我们中国人的是比较更加内敛，问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基督徒一般都说：“哎，我很好，感谢主哈。”但是，一般的我们的中华的文化就是说，不说自己过得多好，一般般呐、啊，我过得一般般呐、啊，还行吧，这就是已经很好的状态了。我们不会说：“哇，我过得非常好。”所以呢，我们越是在日本，越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呢，越让我们容易抑郁，让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淡淡的忧伤，甚至呢，有周围的这些，特别是。现在我不知道哈，过去我们的年轻的时候，年轻也就是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唱流行歌曲都是带淡淡的忧伤的这种歌词啊什么的，就觉得哇，就是很酷嘛。我就是不笑，我就是好像有一点悲伤会比较酷，这样比较冷，比较帅，啊，会有这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喜乐，要喜乐，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喜乐的情绪起来，这样呢，我们来抵挡魔鬼。所以呢，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抑郁呢是非常严重的，抑郁呢它不光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它还能够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我想这个箴言第十七章的22节，大家是一定都听过，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当抑郁临到我们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判断抑郁哈，我们不是说判断你有抑郁症，是说是不是抑郁的情绪临到你的时候的一个标准。你就回想你有多久没有很想很想做一件事情，有多久没有很迫切的要去干什么事情，你有多久没有很迫切的或者是很开怀的大笑？若是有的话，这个时候就起来祷告，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斥责这个抑郁的情绪从我的生命当中挪开。好，在这里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为什么刚才跟大家说我们的一些情绪会掩盖神的声音，导致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这个故事呢，这是一个德国的心理学家，他做的一个实验，他让一个死囚犯呢、啊，给一个死囚犯呢蒙上了眼睛，蒙住了，然后呢用冰块轻轻地划过这个死囚犯的手腕，然后告诉这个死囚犯说：“刚才我们已经用刀割开了你的手腕，割开你的手腕的动脉。”然后他接着打开了这个水龙头。然后水龙头发出滴滴答答的这个声音，就是模拟他这个血啊流在地上的声音。然后就这样观察这个死刑犯，观察了5个小时，最后发现这个死刑犯他死了，他的手腕没有被割开，他虽然毛发无伤，他为什么会死？然后这个德国的心理学家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就说这个死刑犯呢，他是被自己的心理暗示给吓死的。其实这个故事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啊，觉得很不可思议。有没有人拿刀割我的手腕？我自己不知道吗？我没有痛觉吗？他应该最清楚有没有人割他了，割了他会痛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判断自己的手腕到底有没有被割？因为他被 他这个很恐惧的情绪紧紧的抓住，以至于这个恐惧盖过了他的痛觉。也就是神呢，他是对我们说话的神，他不隐藏自己的声音，但是有时候因为我们的一些情绪呢，盖过了神的声音，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呢，当我们有一些不好的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抵挡这个情绪，不能让这个情绪呢来盖过神的声音。第二点呢，刚才说到是第一点，我们的情绪会盖过神的声音。第二点呢，是我们不愿意依靠神，依靠自己，所以呢就导致神他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不愿意依靠神，我们要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的哈，以赛亚书30章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至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第15节呢，前面的大半部分我想在座的各位非常熟悉，或者我们在线上做礼拜的弟兄姐妹们也都是很熟悉这一段，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很喜欢抓最后小小的哈，可是这一节最后的6个字，笔锋一转，说你们静自不肯。说什么？我们都知道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我们不肯听，我们没有听。就好像有很多道理，别人说啊，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完了之后我们不肯。然后紧接着我们往下读，他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没有听神的话，我们要自己骑马。我们再次的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做事情是这样的，没有办法等，说我再去祷告一下，哎呀你不能祷告了，现在就要决定了，有没有这样？我们越快，那追赶我们的更快。第17节说，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这一段话很讽刺啊，神在圣经别的地方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人能挡千人。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是很厉害的，可是当我们不肯听神的话的时候，敌人变成了一人斥喝令我们千人逃跑，五人斥喝我们全部都逃跑。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一下，我们是不是没有听神的话，我们是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好，我们接下来往下读刚才这一段，第18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一段是何等的安慰，无论我们怎么样，刚才前一段我们都没有听神的话，我们跑掉，我们逃跑，被打得落花流水，但是神他怎么样？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他要怎么样？要施恩给我们，耶和华他必然兴起，他要怜悯我们。无论我们刚才对神做了什么，我们可能撇头没有听神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愤怒里面，在我们的恐惧里面，在我们的各种怨言里面，但是神他在那里等我们，他必然等我们，因为他在乎我们，他顾念我们，他必然等候我们，就是要施恩给我们，他要怜悯我们。所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第15节的前半段，说什么？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我们是否靠自己还是靠神的一个状态。安息安稳这两个字，这两个词，魔鬼呢搅扰就是要我们失去平安，离开安息安稳的状态。 当我们何时发现我们自己开始慌了，失去平安，失去安息安稳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起来抵挡魔鬼。魔鬼最大的一个诡计就是要离间我们和神的关系。离间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在安息安稳的状态，我们在平安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要永永远远住在他的殿中，我要赞美他。我们跟神是这样的关系。但是魔鬼就是要破坏这个平衡，他破坏这个安息，就让我们觉得，哇，为什么变成这样了？为什么我的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我的神真的在吗？他要对我说话吗？他就是要离间。最近我不知道大家的手机怎么样哈，我的手机呢一天到晚都接到啊，欺诈电话，有各种版本的，有说你是不是有包裹被海关扣了，有说有一个非常，我有一次差点被骗的，那是几年前，好几年前这种诈骗刚刚出来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个人本身的工作是从事银行的安全系统的，所以我知道也确实有这种网上犯罪，去盗用你的网银，然后去把这个钱转给别人这样的哈。然后那是几年前的时候，突然来一个电话说你有一份紧急文件在大使馆，你要按几，然后就接人工，然后就按了。然后呢那个人一接就说是胡女士吗？我们在浦东机场抓到了一个人，拿了30几张日本的银行的现金卡，其中有2张卡都是你的名义，是你的30银行的，从事金融犯罪。你说你这个卡是怎么到上海去的？你有没有从事金融犯罪？我说没有啊，我说我都没有在30银行办过卡呀。他说，然后那边就开始很凶的跟我讲话，说怎么可能，你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手上怎么有你的卡？怎么还有你的护照复印件？然后就开始很凶的跟我讲话，哇，就让我一下子很慌了。然后最后呢要加我的微信，并且说我们要立案，你先要放多少钱过来，我们呢才能够把你这个案件呢我帮你呈报上去，什么什么样的。我们就发现了，当魔鬼这个欺骗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要我们离开这个安息安稳的状况，他就是让你害怕，不管是让你愤怒或者害怕。我想愤怒呢是跟我们人的关系哈，跟人际关系我们愤怒常常会出来的，就是哇，我本来觉得我要去爱谁，我要去爱这个对我不好的人，我要怎么样。当你刚刚做这样的祷告，刚刚这样去决定的时候，魔鬼就来了，这个人啪的一句话就马上戳动你，然后你的内心就哗的已经就想把它讲回去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当这个情绪出现的时候，当我们判断的时候，我们失去平安失去安息状态的时候，就是魔鬼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抵挡。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奉主耶稣的名，你这个魔鬼离开我，我就是要和我的神在一起，我要安息，我要安稳，我相信我的神他现在看顾我，他保护我，他保守我。无论是疾病，无论是我现在的经济状况，无论是我现在可能要失业，但是我相信我的神他保护我，他有能力保护我，他看顾我。阿们。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要抵挡。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听见神声音的具体做法。我们刚才有讲过为什么我们可能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肯定会对我们说话。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听见神声音的具体的做法。第一点呢就是作为基础，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我们完全交托，我们要完全的交托给神，这是我们听见神声音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心理。当魔鬼说你看你的神没有医治你，你病了这么久，你的病越来越严重，我们要奉主的名拒绝这样的声音。我们看为什么呢，在这个以赛亚书的26章3到4节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并且神也说， 那等候你的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要跟神说我们等候你。当魔鬼跟我们来讲话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对我们自己，他可能说，哎呦，你看你的孩子怎么办呢？成绩怎么这么差，比别人差好多，怎么办？我们要斥责这样的声音。我们说，神啊，这个孩子是你的产业，是你赐给我的，他在你的手中，你必不使一人失脚，你必保守看顾我的孩子。当魔鬼有一些声音来说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离间我们的信心，离间我们和神的关系，离间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关系，离间我们和牧者的关系。有各样的声音来的时候，只要是我们刚才有判断让我们失去平安安息安稳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要奉主的名起来抵挡。因为神呢，他是认识我们的神，他是顾念我们，他为我们舍命，是我们的好牧人，并且呢，他有能力保护我们，他赐给我们永生。他在这里也说，他必保守，他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所以当我们放下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这个基础稳固了，我们要听神的声音的一些具体做法。一个呢是听讲道，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听讲道，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哈，就像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是想要准备别的一个信息，然后可能到了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呢，就神给了另外一个信息，就会被改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要换到另外一个信息，但是呢，可能神呢，他就是要借另外一个信息呢，要对我们某一些弟兄姐妹来说话。另外一个呢，就是敬拜神。在我们教会敬拜赞美的时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在敬拜赞美的时候看到异象，听到神的声音，听到圣灵的声音，或者是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意念，我们要敬拜神。另外一个呢，就是读神的话语。有时候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真的是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有纸质的圣经哈，大家拿纸质的圣经呢，这样比较好。有时候神呢，他给我们这个读的时候啊，你真的就觉得，哎，这个话怎么就跳出来对我讲话？平常我比如说啊，马太福音我们都很熟悉，读过 N 遍的，怎么今天读就这一段经文，神就单单的给我。你如果有纸质的圣经，你就可以画一个线，甚至你可以写上日期，今天神对我说的就是这一个。我暂时还不知道神他这句话是要给我什么意思，但是我祷告当中去，神让我特别的看到了这一节经文。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祷告默想。我们真的是在日本的生活当中哈，特别是我想我们在座很多都是有孩子，甚至有工作，然后非常繁忙的，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呢、很难。很多事情在我们周围环绕着我们，让我们没办法听到神的声音。我想大家就是去祷告，去默想。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祷告默想的时候呢，也不用特别的单独的，就说我一定要空出这个时间来。有时候真的时间很赶很赶，你没有办法。你可以在你比如说通勤的时候，从家到电车的时候，你一路哼个小歌，哼个赞美诗，哇，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为你来跟你说话。有时候我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有时候就自己出去这样走一圈，当然也不是我自己了，因为如果把孩子都丢在家里回来了，军委他肯定要说我，你怎么自己就跑掉了哈？我就会推着老三出去啊，把老三推出去，然后走走走走走走走一圈，哎，回来了我就发现神他赐给我的是什么样的话语，他给我什么样的平安。刚刚好老三也睡着了，好，就弄上楼睡着。所以呢，有时我们是需要这个祷告默想的时间。祷告默想不一定说你就是完完全全旁边是安静的，但是你的心要连在神那里，神就会赐给我们这些话语。好，这些是我自己的一些关于听见神的声音的一个具体做法。还有一点这里没有写上，我们也是跟祷告默想有关，对我来说呢是非常有效的。我有时候会有一件事情我真的是很烦恼，不知道怎么办，我会跟神说，神啊， 这件事情你要给我答案，不给我答案，我每天都要为此祷告，每天为此祷告，一直到祷告到你为我，你给我答案为止。有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才刚刚跟神这样讲了之后，第二天神就给我们答案了。神可能就说他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些不是问题了，因为神他知道我们，他顾念我们。好，我们刚才在今天我们讲到了神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他能够保护我们，他肯定会为我们讲话。在这里我想在最后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没有打出来，大家可以一起翻开以赛亚书30章第19节到第21节，我来读给诸位听。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舍命，感谢你按着我们的名字将我们一个一个领出来，聚集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每日的看顾保守。主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困境当中，在黑暗当中，我们好像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打转，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挣扎，好像看不到出路。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你一直在旁边陪着我们，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神。你可能在很大的声音跟我们说不要去那边，不要去那边，可是我们没有听，我们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我们沉浸在自己的成功当中，我们沉浸在自己所在乎的、所定睛的事情上，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主啊，求你的圣灵就是将我们拉回来，让我们再一次的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顾念我们，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你说你必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你也不再向我们隐藏，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必看见你，我们必听见你的声音。不管我们向左或是向右，你就在我们的后边对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相信你对我们说话，也将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